大家翻到第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三章讲的爱，二十一章也是讲的爱，所以这一段是从爱开始，爱结束。现在我们来看这条路，那到底的爱呢？是一面是指的洗脚的爱，那另一面呢，还有一个爱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当主耶稣为十二个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十二节说耶稣就洗完了他们的脚。多马的脚，多马是多余的，不光洗马太的脚，马太是个税吏，不光是洗了约翰的脚或者雅各的脚，他们是雷子，他常常打雷的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洗了彼得的脚。那么主知道说将来彼得会死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没有等犹大离开场离场以后，他洗门徒的脚没有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犹大还没有离开以前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。那包括什么？包括那位要把主耶稣出卖的那个人的脚。我想彼得，那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你读约翰福音呢，约翰他是晚年的时候写的，我们说过他的执事是补网的执事，所谓补网的执事就是说网破了他在那里补网。那么约翰呢，当初他打鱼的时候，他就是他那个时候主耶稣遇见他，他正在补网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就呼召他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说，约翰他总是做补网的工作。所以，比方说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他的重点如果是国度的话，那么约翰的重点就住在生命。那么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住在历史，约翰呢，除了历史之外，他又加上解释。所以这个总是补网的工作。那马太、马可、马太或者是彼得。他们也经过了很多地方，像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他们也在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，就是伯大尼是伯大尼，但是不是指着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乃是指着耶路撒冷的伯大尼。彼得，知道我们晓得说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，那么马可福音里面也没有提到，所以这些地方好像你能够把它忽略掉，其实那一草一木，都是非常关键的一草一木。所以呢，特别注意到这个约翰呢，有比方说有几个人物是别的地方不大提，像拿单叶，你看见的无花果树下的拿单叶。那么还有呢，像安德烈，在这里面有两个人物，约翰描写的特别生动，一个是彼得，卖否认主的彼得，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犹大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犹大是他们中间的财政部长，钱囊是在犹大手里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有一个爱是爱仇敌的爱，这里有一个爱是爱一个人，结果这个人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，是这个人要了你的，有怀疑是主的门徒，本来就是一个，对，就是个有名的罪人，也是主的门徒。多疑的多马还是到底是主的门徒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要主的命。那这里有一个人，你爱他，结果他把你送上。那么这个人，当然他的名字就叫做犹大。那么从约翰的记载啊，我想我们对于，难道说他不知道犹大要卖他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？你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你找不到答案。但是那我们普通祷告一个晚上有道理，因为我们不清楚。如果我们一分钟就清楚了神的旨意，我们不会用两分钟；两分钟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会用两个钟头。那我们比较笨，我们不大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祷告音，有的时候是一个月，有的是半个月，或者一个礼拜。慢慢，我们祷告时间会长一点，但主耶稣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，他明白神的旨意的，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耶稣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下就明白，他不需要一个晚上的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那一天晚上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，用一个晚上整夜的祷告神，有一个原因的。那后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，我们才明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几章呢？17章。所以呢，他在第六节他怎么说？他对第五节他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。”那这里他讲到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这就12个门徒说的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12个门徒实在说来，不是他自己拣选的。是父神赐给主耶稣的，所以我们的主乃是拣选父神所拣选的。所以，请记得，如果主把彼得赐给我们的主，你还能懂得；马太是个有名的罪人，税吏，你也能够懂。但是在这12个门徒里面，有一个人叫做犹大，我们的主老早知道他要把他卖掉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拣祷告的时候，他拣选了犹大，他其实就是拣选了十字架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有的时候，有的人做好事是急功好义，不一定是神的旨意。你知道，有的人施舍连祷告都不需要，这是因为他是急功好义。有的人施舍是圣灵感动他，他做了这件事。所以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是施舍，将来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价值？你要问说，这件事是因为你自己本性就是急功好义的呢，还是圣灵感动你做的一件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知道说，这个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犹大，而且这个犹大要出卖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名单不在父神的名单里面，他很容易拣选。但是因为这个名单是在父神的名单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看见说，我们的父神不光把彼得赐给主，不光是把其他的人赐给主，那其实实在说来呀。如果要我们的主来选择的话，主老早知道彼得有几斤几两。有的一些学生，你拣选他，你是个福气；有的学生，他们表面上说我要跟随主是受苦，其实不是学生受苦，是老师受苦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碰到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呢？结果呢，你这个算术，你要教着他，你要拿起他的笔来写字的，那弟兄姊妹，所以实在说来，这12个门徒。不要讲比，不要讲那个什么，不要讲犹大了，就是彼得啊，这些人你去看好了。每次他们有听都没有见，很多地方都不懂啊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船上没有带饼啊？他们收拾几个筐子，他们说7个筐子。你有没有觉得那次主耶稣完全把他们当做儿童班，当做幼稚园的学生啊？你看着吗？就是说，好，这一次五饼二鱼，那一次多少个篮子，他们是12个，然后多少个筐子7个。他们实在是不懂，因为真正最后他们还不知道到底他们跟随主那么久，很多事他们根本就不懂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如果要替主耶稣帮主耶稣的忙，要另外找12个门徒。那找哪12个呢？像马丁路德了，像威斯约翰了，盖恩夫人了，达比了。那这些人，我想跟随主应该是很绝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跟随主。弟兄姊妹，主若肯收留我们，实在说来，你不是我们受苦，是我们的主受苦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了，我们以为说这些，你看跟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随受了多少的苦，受苦也是真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真正受苦的是我们的主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，当主知道说主是把彼得赐给他， 主知道说是多马赐给他，主知道说一个有名的税吏赐给他。你知道马太是有名的税吏，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一开始是最严的就是马太，他等于好像额头上面写了我是罪人，因为他是税吏嘛。但是呢，后来你才晓得多马怀疑主，后来你才晓得彼得出卖主，否认主，后来你才晓得犹大出卖主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十二个都是罪人，不过呢，马太是显性的罪人，其他都是隐性的罪人，你看不出来的。像我们在座很多也是一样，我们看不出来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收留我们，主让我们来跟随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我们父点到马太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知道，就从父的手里头接过马太来，接过彼得来，那这些都是软弱的人，都是不明不白的人。但是结果呢，因为这些人是从世界里面我们的父神赐给我们的主的，因着顺服的缘故，他就接过来了。那么在这些人里面，最难最难的一个是犹大，因为犹大要出卖他，接受犹大意思就是把他自己送上断头台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晚上就好像可西马尼园一样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可西马尼的祷告几乎是一个晚上的祷告，而那一次拣选门徒的祷告是整夜的祷告。后来我们就清楚了，所以在拣选十二个门徒里面，有一个人就是最后要把他钉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的顺服吗？当他顺服父神旨意的时候，他知道如果什么时候拣选犹大，那么犹大自然就变成他肋下的荆棘。从此以后，他每天醒过来看见犹大，他就知道说是这个人将来把我送上十字架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都有过这个经验。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啰嗦你，一天到晚要谋害你，一天到晚最后要你的命，弟兄姊妹，你每次看都肉身上会有很自然的反应。好了，我们的主三年半以前，他的的确确就从他就接过了这个杯来，就接过了犹大。那弟兄姊妹，虽然犹大要卖主，这并不表示犹大不能回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用三年半之久，我们的主想尽各种方法希望犹大能够回头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懂，我们对犹大的故事我们不大懂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早期的时候表现最好的犹大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记载说，这个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个。那你若懂得希腊原文的话，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中间最 prominent 最显著的一个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说，恐怕十二个门徒里面他的表现是最好最属灵的一个。他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知道他要卖主的，你看他属不属，厉害不厉害？今天有的人呢，他属灵不属灵一眼就看穿了，但有的人像犹大，他根本你看不出来，他的表现各方面的情形给我们看见说，他的的他给我们看到说，他可能是当时最属灵里面一个，所以你怎么猜？你都不会猜到是犹大。想想看，如果彼得老早发现犹大要卖主的话，那犹大两个耳朵老早没有了。他，你知道彼得很勇敢的，所以如果现在如果说有人要卖犹大卖我们的主，那老早就没有了。所以你看，彼得没有怀疑，约翰没有怀疑，谁都没有怀疑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三年半之久， 唯一能够揭露他阴谋的，唯一能够曝光的，谁呢？只有我们的主自己。请记得，现在他随时只要给门徒一个暗示，12个门徒、11个门徒一定联合起来对付犹大，老早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今天解决了犹大，明天就不需要上十字架。所以只要犹大存在一天，我们的主一直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一天。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与彼得同住还好，与约翰、安德烈同住也好，但是与犹大同住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日子就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一直在那个阴影底下跟随我们的父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他来跟从我，那弟兄姊妹，谁跟从了谁？最早的时候，当父神的旨意告诉我们的主说，犹大是父神赐给他的，那他因着爱父的缘故，他跟随父神走这条路，他果然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每天他醒过来看见犹大，犹大就是他立下的警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问题在这里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的主是不是能？我们的主常常说，你们不都是洁净？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有多人退去的，然后呢，圣经怎么记载？圣经耶稣说：“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以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谁写的？是约翰写的。但是约翰现在写的是回头的亮光，他回过头，他知道要卖主。如果当时他知道要卖主，他老早解决了他了。他是个雷子，不要忘记，彼得会动刀，他会打雷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好了，这个有根本犹大逃不出，逃不出这些门徒的手。所以可见那次我们的主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，12个门徒都听见了，别人都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犹大听懂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一路上3年多来，我们的主只要有机会，他一定向门徒喊话的。不过他非常的小心，当他喊话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是犹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爱。今天我们呢，如果真的恨一个人，我们真的要除掉一个人，那我们仍旧是个绅士，我们仍是表现非常大方，讲的话非常非常大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里那个苦毒的灵，你再装，你的话都不会装好。但是我们的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3年半之久，他每一次有机会，他都是喊话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他喊话的目的是希望他回来，希望犹大能够回头，希望犹大不要往灭亡的路上走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主就给他好几次的机会，希望让他能够回头。我们知道，有很多这种故事。你知道，很多人呢，怎么说？很多土匪也好啊，很多强盗也好啊，平常的良心呢都是很硬的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如果他做了爸爸了，他别的时候他不想这些事。他做贼、做强盗、老大，呼风唤雨，非常得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有一天，他真的有人告诉他，他做了爸爸了。你看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因着他是爸爸这个责任，他忽然一个念头会闪进他的脑海：那我是不是做一个时候就不做了？我能不能一辈子做？我能不能一辈子让我就是让女儿知道他的爸爸是个强盗？所以许多时候，一个责任呢，能叫一个人改变。有这个不是没有，有这个可能的。 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，谁都可以管钱的，实在说来管钱最好是马太，对不对？因为马太他看钱看得多了，你看他数钞票的样子，你知道他就是做过税吏的。所以，但是你怎么样都轮不到犹大，但是很稀奇，在他们中间管钱的是犹大。难道我们的主不认识人吗？难道我们主看人看不清楚吗？我们老祖，我们的主当然知道犹大是几斤几两，知道他不过是灰尘。但是主的目的就是希望给他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代表我们的主对他的信托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主希望他能够回头，但是很可惜，因为犹大后来主耶稣后来这个约翰告诉我他是个贼，他还从里面偷钱的。那早不知道，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呢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，在这个最后的晚餐，就是所谓马可楼上，这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，那就是说，当这个门徒们呢，或者这样说吧，或者我这样说，或者我这样说好，主耶稣在那个晚上还特别有了一个非常的安排。这个安排是什么呢？他那天晚上就把犹大放在一个最尊贵的位置上，就是说在那些的客人里面最重要的客人是谁呢？是犹大。那现在你看他怎么排位置。我们讲过了，在这个主人的右手边的是第二个位置，左边的是第一个位置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犹大是坐在，就怎么说呢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那用脚踢我这个人就是犹大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如果和主耶稣一同坐的只有两个人有可能用脚踢他的，一个是右边的谁呀？是一个是右边的约翰，因为约翰根本靠在他的胸膛，所以他可以用脚踢他。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在他左边的人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如果又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犹大呢，他根本就在主耶稣的左边，躺在主耶稣的左边。所以你看这个镜头很有意思的。那如果这样吃饭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约翰的胸膛是靠约翰是靠着主耶稣的胸膛，而主耶稣呢是靠着犹大的胸膛。那不光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啊，就点头告诉约翰，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，到底谁要出卖犹大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马太明明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主说你们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嘛，然后十二个门徒每一个，这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其实你就证明说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卖主，你看到吗？其实卖主只有一个嘛，如果你没有卖主，你根本不要说主啊是我吗，你要这样说吗？但是呢，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这么说，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卖主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卖主的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都是有鬼的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不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主，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，然后他们一个一个问主啊是我吗？彼得问说是我吗？那就证明说彼得心虚了，然后马太也心虚了，个个都心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卖主这件事情上，你不要怪犹大，在亚当的性情里面，在亚当的本性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本领，就是可以把主卖掉的，这一点我想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等到轮到犹大的时候，犹大说是我吗？主说是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主说是的话，那么第一个扑上去应该是彼得，怎么彼得没有扑上去啊？所以可见呢，主耶稣不是大声的嚷说是不是，因为犹大坐在他旁边， 所以他的声音低到一个地步，只有约翰听，只有彼得，只有犹大听见，别人根本听不见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这个彼得问约翰，约翰根本就在他的右边，结果在他右边主问他说问主啊，问他就叫他说主就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的谁说的，他是可虽可见彼得在那一头，所以就告诉他，哎，你告诉我是谁。然后呢然后耶稣就回答，然后问说主啊是谁呢？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，我沾一点的饼给谁，就是整个宴席里面是的贵宾，就是他最 honor guest， 是最重要的人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谁我把这个饼沾给谁，谁就是什么，谁就是最大的什么，就是个贵宾呢。但是很稀奇，后来这个饼是给了谁呢？的确是给了加略人西门儿子犹大，他吃了。但是奇怪的很，就是没有人怀疑是他，你看见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犹大表现出来的属灵的情形，叫你觉得绝对不可能是他。就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做了，后来你知道吗？后来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那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个话。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，所以犹大才大摇大摆地出门的。如果他们老早怀疑是他的话，那等一等，彼得不会让他走的，你看见吗？彼得一定把他拉回来了。但是最后呢，犹大还是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，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对犹大喊话，他很可以大声一点，大家都听见了，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？为着爱犹大的缘故，他爱护犹大的面子，他保护犹大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。到了最后，等到魔鬼一进入了他的心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到了 a point of no return， 再也会不能回头了。然后犹大出去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是夜间。为什么？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，现在犹大要出卖他，太阳要下山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是夜间。所以你看约翰呢，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沉重。那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，我想我再稍微问一些问题，就是为什么犹大要卖主？当然最简单的解释，为了30块钱要卖主。但实在说来啊，如果你真的稍微认识犹大的话，犹大会不会可能只为了30块钱卖主？当然这是可能，不能说没有，这是不可能没有。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圣经里面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给我们看见。大概首先呢，我们要记得这个犹大的名字叫做伊斯加略人犹大。这个加略人犹大，这英文是这个原文是 Iscariot。 这个 Iscariot 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？是佩剑的人，是佩剑的人。所以有人认为说，这个犹大很可能在没有得救以前就是恐怖党里面的一个人。那么尤其主耶稣啊，这个12个门徒，你看最从后面，你看这个名单里面最后的4个，包括其中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，对不对？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，实在说来，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最激烈的党。这个人，这个是个暗杀党，是专门暗杀和罗马政府勾结的那些不专门暗杀罗马的官员，也专门暗杀那些出卖自己同胞的那些犹太人，所谓的犹奸，不是汉奸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是他们下手的对象。所以大概听说后面的四个人物，但按道理根据圣经考这个读圣经的，他们相信他们大概都是一个来源的。就这些人，他们非常爱国，所以呢，他们认为神如果要帮助他们，他们自己要一定要帮助自己，所以他们常常佩剑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可以说是奋锐党的，我们叫奋锐党的心，奋锐党那些摆来摆去就把自己就甩到里面那个洞里面。所以后来罗马 罗马人呢把他们追杀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放火，就是就在那个洞的门口一烧去把他们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根本就是爱国主义，就是恐怖分子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他们所在那个山头啊，离开主耶稣讲那个山头，如果风吹得对的话，主耶稣讲的话他们应该听得见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那这些愤锐党的西门刚好就是恨他们的仇敌，就是要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四个，大概有四个，包括亚，包括犹大在里面，他们跟随主了，他们做了主的门徒了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，最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是谁？马太。马太是专门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吸自己同胞的血的，所以最有爱国情操的是愤锐党的西门，可能再加上犹大。现在呢，主就把他们呼召来了。那现在那个愤锐党的西门要杀犹杀这个马太是再方便不过了，这样的人就是他的对象，你看见吗？但是稀奇不稀奇，我们的主找来的人呢，都是两极的人。一个是非常爱国的，一个根本是完全卖国的，那这两个人根本是死对头。但是主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请记得，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晚上，主耶稣替他们洗脚的时候，主耶稣做了一件事，是人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。你如果要革命，你如果要做什么的话，你一定要找一帮同志，这帮同志一定要同心，你要不都是讲广东话，要么都讲温州话，你把讲温州话跟福州话的摆在一起，那迟早要出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他们和还是要他们分？你要他们和，你一定要找到相同的才可以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，你最少可以分成六队，每一队都是活宝贝，每一队都是个性不一样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没有，马太这个愤锐党的西门要杀的就是马太这样的人，结果我们的主能叫他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当我们主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你要问说什么人彼此相爱呢？这些人主不光呼召他们，他们成为爱的对象。当我们主爱他们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刀，放下他们的剑，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除了犹大是朽木不可雕之外，弟兄姊妹，从来在人类历史上你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教会。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充满良机的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但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你就看见说主耶稣所完成的使命，人是特别讲到犹大的时候，我想是再清楚不。那么好了，犹大很可能是个恐怖分子，那他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呢？因为他有一天也许想到这个，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最有可能成为弥赛亚，而最能有可能成为民族救星的应该是主耶稣。所以犹大他跟随主的，他可能做一个梦，但他的梦不是主耶稣的梦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梦碎了，主耶稣根本就不是像他那样的，主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根本不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，他失望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失望的缘故，最后由爱生恨，那么也许这是他出卖他的原因。但是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当四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犹大就用亲嘴做记号。那么懂得希腊原文能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犹大那一次的亲嘴啊不是普通的，那个亲嘴在原文是非常富有深情的。那就是说那次当犹大出卖主的时候，他是把主出卖了，但是呢他对他是充满了很深很深的感情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出卖了主以后，他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救自己的， 所以他以为说，虽然主，因为犹大的梦是希望主耶稣如果一受刺激，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，那么罗马兵丁根本不够他杀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那么主耶稣就建立了他的国度在地上。所以呢，很可能这个施洗，很可能犹大那一亲主耶稣的嘴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好自为之，你要好好的保护你自己，你好好的拯救你自己，你应该差遣十二营天使把他们通通杀了，我们犹太人就有救了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完全叫他跌破眼镜，主耶稣没有救他自己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，没有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起头出卖的主耶稣不错，他按道理来讲应该做假见证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见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，犹大没有出现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很可能犹大那时候良心已经什么已经他，因为他看见主耶稣的表现，那时候他觉得他流了无辜人的血，所以后来他回到圣殿，他把钱丢在那里，他只好上吊。因为这个情形，你除了上吊没有第二条路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良心已经责备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自杀了。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能。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可能，弟兄姊妹，犹大把我们的主出卖了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他因为和主做了不同的梦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功课。今天你来跟随主，今天你和一般基督在一起，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犹大，每一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梦来的。起头的时候，你知道像犹大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失忆，他也许根本就是变形虫，你看见吗？你们讲什么话他也讲什么话，你们用什么词他用什么词，所以到时候表现的是最前进的，表现的最属灵的，那最后弟兄姊妹，连彼得约翰做梦也不会想到根本是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老早知道了，我们的主老早知道人心，但是主有没有告发他的？没有，主保护他，但主要挽回他，一直等到最后。犹大出去了，圣经说那时候就是夜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这里有一个仇敌要我们主的命，但是你看主的爱是怎么反应。后来等到约翰回过头想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他把它放在十三章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。爱不只是洗脚的爱，洗脚的爱可能是洗同情你的人的爱，你洗那个同情人的脚，很可能洗和你站在一起的人的脚，但是不，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他的相对的，这个人有人站在他对面，这个人提要他的命，要把他送上十字架，他仍旧能爱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为犹大洗脚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希望犹大能够受感动。这里最不配让主洗脚的是犹大，但是犹大良心刚硬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做的最后还是做了。所以犹大可以说后来主给他多少次悔改的机会，他没有悔改，所以犹大就变成灭亡之子。他的一生实在说来，从来没有喊过我们主是主，没有的。别人都喊过主是主，他从来没有。他伪装的各方面有多好，我们的主多方的希望能挽回犹大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是犹大最后成功了，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出卖了，所以最后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不过我顺便再讲一点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他因为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，主耶稣不钉十字架，主耶稣不钉十字架，我们就不蒙救恩了，我们就不得救了。所以很多人就有这么奇怪的逻辑，你看到吗？很多人就喜欢做翻案文章，就喜欢做这种古怪的思想。那我再顺便的趁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姊妹一下。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呢是人把他钉了，那包括比拉多了，包括犹太人了，包括最早的当然是犹大，如果犹大不卖主，根本这些都办不到，所以人这边把主耶稣钉十字架。但如果光是这一面的话，救恩不会领到我们的。 什么原因呢？是这样，当这些犹大也好，比拉多也好，他们真的把主耶稣推上十字架，那么主耶稣一定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第一个祷告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爱大家都知道是爱仇敌的爱，没有问题。爱比拉多的爱，爱犹太人的爱，也是爱犹大的爱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主耶稣爱仇敌，为仇敌祷告，所以他不为仇敌祷告就好了。但他为仇敌祷告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父神到底要不要听这个祷告？赦免呢，还是不赦免？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父神不能够不赦免他们。但有个问题，如果父神赦免他们的话，公义在什么地方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国有国法，天有天法。在旧约里面，如果神称义一个罪人，随便称义他，不付任何的代价，随便赦免他，神自己就不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父神决定要听他儿子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吗？本来十字架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现在因着父神听主耶稣为仇敌的祷告，所以现在神自己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站在你我的位置上，所以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以赛亚53章，神定义将他压杀。啊，请记得，在十字架上，因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做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成就一切。现在神就压伤他，所以这一次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记得，比犹大没有功劳的。今天犹为什么救恩临到我们？因为主耶稣爱犹大，为犹大祷告，爱罪人，为罪人祷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必须要把我们主压上。所以整个的救恩的完成，不是有人把他钉十字架就完成，不乃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站在你和我的位置，然后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，否则不能得救。所以许多人呢，这些怪的逻辑，怪的想法，你知道，说这都不是圣经的想，都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啊！我常常今天我劝一个姊妹，我说我们这个人头脑可以，我们的脑子是什么？像一匹野马一样，它乱跑的。你看刚才过去的两三分钟，有的人已经跑到台北去了，有的人思想已经跑到纽约去了。今天问题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蒙恩以后，你要看。他的思想可以说他的 playground， 可以说是他的游乐场，所以他动不动就来一个火箭射到你脑海里面去，叫你怀疑，叫你这个。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，当你在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注意保罗怎么说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你越想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？难道你要替犹大做翻案文章吗？你的心太好了，不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忘记了圣经里面的教训。所以我为什么多讲这些呢？我觉得在这里的背后给我们看一个爱。如果你没有看见犹大是什么样子的，你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挽回他，弟兄姊妹，主一直的对他喊话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，结果他硬着迹象就是不肯悔改，结果就变成了灭亡。他说啊，我们对这个人太好，对这个弟兄太好了，我们对他不够狠。你对他越凶越狠，你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的爱有多深，彼得身上看不出来，问一问我们就心虚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犹大的候选人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主爱我们。实在说了，弟兄姊妹，后来主所洗脚的每一个人，个个都逃走了。 等到羊被击打，就牧人被击打的时候，犹大当然是把我们的主卖掉了。其他这些讲的轰轰烈烈话的，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，我也不能不认你。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如果知道这些人老早就要逃走了，更那这些人不否认，他们就是主一被捉拿，他们就跑掉了。如果主看见他们做鸟兽散，那何想既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为什么替他们洗脚？不是白洗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只要被主洗过脚的，这个人逃不掉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沾满了污秽的，但是主爱我们，在主的脚前是应当的，主怎么可以在我们的脚前？多少的污秽，但主都服侍我们。主知道我们会变心，主知道我们会软弱，但那个爱是到底的爱，那个爱是不改变的爱。所以弟兄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有一个姊妹一个弟兄要出卖你的，你能爱他吗？现在在12个门徒里面，一个是南极，一个是北极，他们能够相爱？所以我再说，这个13章这里的故事，我们的主所做的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，不可能。但是只有主，这现在第13章是讲了爱的定义，那么14章就给我们看这个爱怎么在我们身上产生，我们怎么能爱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怎么能在主的脚前，这是表示我们爱主，然后我们也怎么样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表示我们爱弟兄。我们彼此相爱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你如果仔细地去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都是讲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、最后的晚餐以后，都是讲的主的事，或者最多讲的他们彼此，最多讲很自然的，我们就来到了14章。那么14章我们要明白它，还是跟那个道底的爱。那么主耶稣也是这样。主耶稣如果说他的爱是道理的爱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他道成肉身有个限制，因为没有多久他要和门徒们分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主耶稣的爱是不是道理的爱呢？不是。为着道理的爱能够完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祷告求父做一件事。他在14章里面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那另外一位保惠师表示他自己就是保惠师了，不过另外一位。那么现在呢，只要保惠师在，门徒们就好了，因为他可以爱他们，招呼他们，用永远的爱来安慰他，爱他们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保惠师要走了，没有多久的时候，所以你看他在第33节，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。那如果不多的时候，表示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呢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要离开了，那是不是我们的主的离开和父母的离开是一样的？如果我们的主的离开和父母是一样的话，那么父母的爱怎样是不是到底的？我们主的爱也不是到底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要保证，所以呢，他就求父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。那这个保惠师做什么？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个爱保证是永远的爱，而且是到底的爱。所以然后主就说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那更重要的下面说，也要在你们的里面。请记得，主耶稣虽然爱门徒，替他们洗脚，是在外面替他们洗，因着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缘故，他如果在耶路撒冷，门徒如果他如果在耶路撒冷，如果门徒们是在加利，主耶稣就不可能为他们洗脚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门徒们要享受主的同在，主在耶路撒冷，他们也得要在耶路撒冷。但什么时候主在耶路撒冷，门徒们在加利利，你看见那山和水就把主的爱就隔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主给我们的爱是没有一样东西能隔绝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求父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圣灵来了，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？这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你知道，只有圣经里面讲神是三而一的神，或者三位一体的神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神为什么说他三而一的神？意思就是说，他在三种不同的情况和状态底下出现。当我们的神在人靠不近的光中隐藏起来的时候，他是父。有一天，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，他是子。等到他求父，到了有一天，那保另外保惠师来了，那就是圣灵。但是请记得，这不是父子灵，不是三样的东西。父子灵同样是一位神。这像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像水。这个水呀，你看不见的时候是水蒸气，水蒸气是看不见的，它是气体，它是隐藏起来的。但是等到温度慢慢冷却的时候呢，它是水。这个水呢，已经比这个气体是具体的多了。你可以解你的干渴，这是水。温度再低，变成冰了，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的。那么请问大家，你去研究水蒸气，再研究水，再研究冰，同样的都是 H2O， 同样的都是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也是这样，当他隐藏起来，在靠人靠不近的光中，他好像气体一样，你根本看也看不见。所以难怪这个苏联的，当初苏联的苏俄的这个太空人就跑到这个外面转，太空转了一圈回来，他的宇宙。如果和我们玩捉迷藏的话，他躲得好得很，你找也找不到他，你懂吗？如果神和人捉迷藏，神决定好你不让你认识的话，你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很多时候妈妈和小孩子做捉迷藏，一下子给小孩抓到了，其实都是妈妈故意给他抓到的。对，一样的道理，神和人捉迷藏，实在说来，神说我要把它躲起来，好好的躲起来，你科学家什么都不行的。你知道科学家现在能够研究天文，找出因为神在空，神在什么，神在宇宙里面开了两个窗户，一个是 optical 的，一个是 audio 的，所以是根本两个不同的窗户，一个是 radio 的，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宇宙。如果现在神把这两个窗户关掉，就好像那个方舟那个窗户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他说把它关掉，人根本，神和人捉迷藏，人根本找不到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是一念之间，神要不要向人显现？妈妈和女儿捉迷藏，那女儿找不到妈妈就哭起来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妈妈总要显现才行。所以妈妈哎，忽然间就出现了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妈妈要乐意把她自己启示给她女儿，是不是？她爱她女儿嘛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父神，他在人所靠不近光，他就是神，人就是灵，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，但是他要让我们认识，他愿意，所以他降卑他自己。一降卑的结果，就好像那温度从100度就降到普通的温度。那等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很稀白了。本来那个光啊，是在能见光谱之外的，那个光要杀死我们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主耶稣在做人的救主之前，可以做人救主的朋友。你可以这那，所以现在主耶稣还是光，不过他是在能见光谱之内的，红光蓝光不会伤你的眼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情形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做我们的朋友，他愿意启示他自己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
好了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要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功夫。好了，他找到了一般的人，呼召他们，他爱他们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因为他是子神，他仍旧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就不能在加利利；他在加利利，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。所以，如果你要做他的门徒，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你必须生，你必须在他同一个地方。你在纽西兰还不行，太远了。所以，你要亲近他，你一定要和主耶稣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空间才可以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？到底的爱就是我们的主求父赐给另外一位宝贵师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圣灵来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你读十四章、十五章，一面你看见十六节，比方十六章十六节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因为我们的主回到父那里去。这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仍旧是宝贵时，不过现在可以和我们永远同在，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住在我们心里的深处那个故事，然后圣灵要浇灌我们。你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，弟兄姊妹，结果呢，你看找到金子，找到宝石，找到珍珠。那最重要的，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面，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，与圣灵同在，就是与主同在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与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怎么可能，他不升天了吗？怎么与主同直到世界末了？因为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。所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在外面，他只能洗我们的脚，他如果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和他一个完全的连接。爱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连接，而这个连接乃是与主联合成为一灵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当我们真的进步成长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呢就能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，而那个联合乃是爱的联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，为着让他的爱是永远的爱，所以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必须降下来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他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不去的话，我永远在你们的身边，我不能在你们的里面。但如果宝贵师来了，他能够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与我，我与你，成为一个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说到那日，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主怎样在父的怀里与父神的连接。 Union 也有一个 communion， 有一个连接，也有一个交通。那么同样的，在主的身上是如此，在约翰的身上也是如此。约翰躺在主的怀里，现在弟兄姊妹不是外面，等到主升天以后，约翰仍旧能够住在主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爱约翰是爱到底的，是爱他爱到底的。虽然主升天了，但是天天约翰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天天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现在约翰能够说，这个爱是永远的爱。现在约翰能够说，这个爱是不肯放忘的爱，这个爱是到底的爱。
我想这个就是，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的话，这个就是十四章了，很清楚就是十四章。那么十四章讲到最后的时候，第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三十一节，你看下面这句话很动人的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当我们主说这句话，他说起来，我们走吧。到哪里去？到克西马尼园去。到哪里去？到十字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也怎样行。他的爱不是只在口头上，不是在言语上，他的爱在行动上。所以立刻我们看见，告诉我们就是起来，我们走吧。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他起来的时候，大家站起来，因为他们不能躺着嘛，就起来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，他们还看见，因为那是最后的晚餐。我们知道在桌子上，那是逾越节，所以桌子上摆的应该就是葡萄酒。所以当他看见桌上的葡萄酒的时候，大概这样，我们的主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如果行走上十字架什么意思？我是真葡萄树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为什么能够把水变成酒？你还记得吗？许多人研究说，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？没有人会解释的。但是十五章是个最重要的解释。主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那真葡萄树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其他的树是假的？不是。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是以它来做标本的。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是说出他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这样，意思就是说，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一切就是葡萄树的故事告诉我。那么什么叫葡萄树的故事？葡萄树经过四个月，从发苗慢慢慢然后长大，然后最后结成一粒一粒的，最后所有犹太人就搬到葡萄园去了，就有手把葡萄摘下来，把它们放在酒榨，然后脚要踩在葡萄上面，眼看着一粒一粒美丽的葡萄，丰满的葡萄失去了它的模样，最后被糟蹋了，好像失去了所有。没有想到那个酒就从大的压酒池就到了小的压酒池，变成酒。所以从水变成酒的故事本来就是葡萄的故事。但是请记得，神创造葡萄的时候是让它做真葡萄的表现，所以在日常农作的时候是经过四个月的。但是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，现在他把水变成酒，弟兄姊妹，在他来讲不过是几万分之一，他就把水变成酒了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神的，证明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把水变成酒，实际上说了什么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以为所有的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神迹都是违反大自然律，没有这件事。主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件事在自然界已经有了，不过需要四个月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真葡萄树，所以一下子就变成酒了。但他都告诉他妈，告诉母亲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的主来了，他为什么说我是真葡萄树？他为什么说来我们行走吧？你一上十字架，你就等于上了酒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把水变成酒的。但是现在他的妈妈说他们没有酒了，所以他当然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真正把水变成酒，我真正的使命还没有来到。等到希腊人要见主耶稣了，表示说我们努力了五百年，这个世界还不是天堂，我们需要见耶稣。那这个时候证明什么？世界的就用尽。主耶稣说好了，时候到了，我的荣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做。他为着叫人间叫世界把美酒放在最后面，
所以主耶稣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，接着31节，立刻就15章理解，我是真葡萄树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最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乃是把水变成世界上的爱，像水一样。阿嘎比这个爱，乃是像酒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的主经过十字架，当他经过无情的酒榨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证明说神就是爱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他的的确确是把我们的爱到了尽头，我们的到了尽头了，所以他能够把我们的水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我们是没有爱的，我们的爱，而基督的爱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十字架上。你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彼得、保罗不是约翰，就在十字架底下，没有一个人是爱的。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故事，你不能不受感动。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故事，你就知道那个爱的品质，好酒一定是留在后头的。那个好酒所代表的是到底的爱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做时间了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。我们到了聚会的尾声，没有多久我们就要分散，但是但愿这一次的聚会是我们一生难忘的一次，让我们不只愿意做一个光明之子，让我们也愿意做一个爱的标本。当你只要我们一口气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向世界上证明说，只有你能够征服我们，也只有你能叫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，在两极的人能够彼此相爱。主啊，在人看为稀奇，但是你在十字架上所爱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无论神的儿女在哪里，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叫我们能够彼此洗脚，叫我们能看见这个爱乃是到底的爱，是永远。